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解多特信经的第二项教义，驳斥错误教导的部分。所以我们上一周以错误教导四结束了，我们讲到了错误教导四，但是我们错误教导四并没有完全的讲完，所以我们今天从错误教导四来开始重新讲，好吧？我们来翻到第二项教义，驳斥错误教导，错误教导四。我们来一起开声读一下这个错误教导。
错误教导是父上帝透过基督的死与人所立的死期待的根基的决定，带领我们一起去接受基督的国度，带上帝的权柄和权柄，他是在与上帝在一起的权柄，而且他把我们的权柄和权柄
所以错误教导四，我们上周提到这个错误教导四是中世纪最常见的这种那种叫做情谊功德的概念，对吧？上帝把不完美的功德当作是可以配得奖赏的功德。那因此在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圣约神学的概念，在十七世纪改革宗神学开始形成了一种特别强调以约作为了解上帝与人之间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改革宗神学特别谈到圣约。但是在圣约神学当中，因为亚米念派的争端，所以你产生了亚米念式的圣约神学和改革宗正统派的圣约神学，所以亚米念派也有他们的圣约神学，尽管这个话题并不是经常被神学家们或者牧师们谈到，但是实际上亚米念派是有自己的圣约神学的，因为他们也使用约的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像我们读到这个错误教导四，就是亚米念派的圣约神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那这种圣约神学是什么呢？我先简单的提一下，在改革宗的正统派当中的这个圣约神学有这么一个大的框架。我们区分两种约，一种叫做行为之约，一种叫做恩典之约。那行为之约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 covenant of works，这里面的 works 指的是我们所行的这些善行，对吧？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也包括我们的内心的行为，我们的言语等等，对吧？都算是行为。然后那恩典之约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 covenant of grace。 那行为之约是从什么时候上帝与人设立的呢？是在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所以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并且创造了这个一个伊甸园，对吧？在园中上帝有这个生命树和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对吧？而上帝对给人放在伊甸园里面对人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是吧？上帝不小气啊，上帝很大方的，所有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园当中那棵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句话记录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那因此这句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不能吃这个，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命令，对不对？是一句命令的话，你不可吃，这是一个命令式。而这个命令式就表明上帝在与人设立一个行为之约， 你吃的日子就死，所以 你如果没有顺服这个命令，所得到的就是死亡的制裁惩罚。如果你顺服了这个命令，你就得到永生，对吧？死的反面是永生，对吧？死的反面是生。所以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告诉我们，起初上帝与人立了行为之约。虽然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没有提到行为之约这个词，对吧？有人说啊，这个圣经没有说这个东西，没有提到行为之约，对，但圣经也没有提到罪这个词，创世纪第三章没有提到罪这个词，但是创世纪第三章讲的就是罪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用这种神学的词汇来概括总结圣经所教导的内旨 实质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不用惧怕使用这些在圣经里面本身并没有出现的词。那另外提一点，就是说实际上行为之约已经刻印在了人性本身当中，所以在上帝还没有给出这个具体的不可吃的命令的时候，因为人已经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按照人的本性，人顺服造他的主。所以这种顺服从本性，从人性本身而产生的这种自然的，就我们称之为叫做自然法，就是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有责任顺服上帝的一切命令，不管这个命令是吃不吃善恶树的果子也好，还是其他的命令。所以这个命令我们被称之为叫做有的时候被称之为叫做特殊命令或者象征性的命令。在神学上我们有的时候叫做 symbolic law。 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对吧？这个律法，这个命令可以变，可以说上帝可以对亚当说，对吧？你不能啃地上的草，你不能摘那朵小花，上帝可以给亚当任何的命令，不一定非得是这个命令。但是这个命令彰显象征了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作为受造物要顺服造他的主啊，所以在这个命令所代表的是叫做 natural law， 自然法，自然的律法。这个东西是刻在人的 nature， 刻在人的天然的本性里的。OK， 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行为之约。行为之约的律法是基于自然法，在亚当的身上是基于那个不可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那个具体的象征性的命令，而结果是要么是生命，要么是死亡，是吧？惩罚和奖励的结果是生命或者死亡，所以这是行为之约。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对吧？人违背了行为之约，这个行为之约被废掉了，是吧？这个行为之约被废掉的意思并不是说从此人就不需要完美的顺服上帝了，不，人依旧需要完美顺服上帝，但是这个行为之约无法成为堕落之人再次得到永生的奖赏的途径。所以在接下来律法无法实现他的目的之后，上帝又赐下了他的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的应许。这个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上帝说女人的后裔要来压伤蛇的头。所以你注意到听这句话，你不可吃和女人的后裔要来压伤蛇的头，你们这个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学过文法分析，对吧？学过语文或者英语学过，是吧？我问你，不可吃，这在语态上叫什么？叫什么？对，祈使句，对吧？命令式祈使句，这个叫 imperative mode。 哎，所以你要好好学习啊，好好学语文、学语法，啊，学英语、学语法有用的，是吧？那你理解圣经是有用的，叫祈使句，对吧？祈使句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来举个例子，祈使句，让我们去吃炸鸡吧，这个是什么？也是祈使句，对吧？这个是一个这个第一人称的复数的祈使句，但是说你不可吃，这是什么？针对第二人称的命令的祈使句啊。然后呢，接下来我说女人的后裔要来压伤蛇的头，这是什么语态？陈述式，对吧？陈述句叫什么？英文叫做 indicative， 和祈使句叫 imperative。这是两句不同的话，面对祈使句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如果你老板跟你说一句祈使句，哎 Jason 把这个事儿做啊，面对祈使句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去做，对不对？你要么选择去做，要么选择不去做，对不对？所以你需要用行为去遵行或者不遵行，或者顺服或者不顺服。所以面对祈使的时候，你需要的是 works， 你需要行为，你需要用这种行动 action， 对吧？你需要做。那现在我跟你说，洛杉矶的火灾已经熄灭了。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啊，判断啥？判断我说的是不是真的？那你怀疑我？你看，对，这说的很好，你什么也不用做，你要做的可能是判断说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这就变成了你要怎么样去回应，是怀疑还是相信？但是你本身做不了任何的其他的事情，你只能做的是怀疑或者相信。看到了吗？这就是陈述式，你能做的就是用信心或者怀疑，对吧？或者是怀疑，信或者不信。你说我要做什么？我就告诉你，洛杉矶的火停了。就是我要做什么，我要遵行什么，我要遵行什么？你没得遵行，我只是告诉你这么个消息。所以面对消息，你能做的是唯一能做的是相信或者不相信。所以这就是律法跟福音的区别，这就是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的区别。在行为之约里面，你必须要做。你说，你老板跟你说，哎，把这个表填完做完，然后你说老板我信你、我相信你，你说啥呢？对吧？你这驴唇不对马嘴吗？这不是老板让你做你要做，啊，然后老板说，哎呀 Jason 呢，这个表你不用做了啊，这表那个已经做完了。然后你说，哦，好，我去做，这都是，你看这就是基督徒分不清律法福音犯的毛病，该做的时候不做啊，然后该不做的时候还偏要去做，对吧？所以当我们听到律法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说这个是让我去做的，对吧？园中的树上的果子，你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然后你要做的是顺服律法。而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做了，因为你什么也做不了。福音说，女人的后裔会来替你赚得最终的胜利。你需要的就是我相信这是上帝替我们成就的。所以，如果你明白了这个传统的改革宗神学正统派的行为之约跟恩典之约的区分，所以我们把这个创世纪3:15称之为叫做恩典之约。 对吧？就是恩典之约。这个或者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原始福音。原始福音。所有后来的圣经当中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都是基于这个应许。那顺便提一句啊，就是我们的浸信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不承认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是真正的恩典之约的开始，他们认为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是恩典之约的种子，所以恩典之约并没有从这儿开始，但是作为改革宗，我们相信这是恩典之约的开始的地方，所以这是开启一个新的约。那所以如果你从这儿你就知道说亚米念派的圣约神学到底哪儿出了错。第四，错误教导四告诉我们什么？错误教导四描述的恩典之约是什么？错误教导四描述的这种恩典之约是打破了律法跟福音的区分，看到了吗？恩典之约不再是你听到这个好消息然后怀着信心相信这个好消息，然后通过这个信心获得基督完美的义的归算，成为你的义，对吧？而变成是另外一个降低标准的行为之约。所以这是亚米念派的错误的圣约神学。来，我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啊，注意听。亚米念派的错误的圣约神学是把恩典之约变成了一个降低标准了的行为之约，把恩典之约变成降低标准的行为之约，这就是亚米念派的错误。能明白咋回事吗？你不需要信心，或者说你信心变成了一个功德，信心变成了一种行为，对，所以现在明白了吗？在恩典之约里面的信心是干嘛用的？信心回应了上帝陈述句的应许，对吧？上帝跟你说，哎，别干了。女人的后裔将要来，要来摧毁蛊蛇撒旦的权势，死亡的权势，罪的权势，那意味着他要带来永生。女人的后裔要来做成这一切，然后你说我信，你信的到底是什么？你信那个女人的后裔会做成这些事情，对不对？所以你透过这个信心把那个女人的后裔她做成的工作分享到了你的身上，对不对？这就是借着信心，女人后裔的胜利成了你的胜利。女人后裔靠自己的完美的对律法的遵行赚得了这个完美的义，获得了永生，算成是你的。所以因信称义的教义都在这儿呢，虽然它没有被完全的没有被完全的解释出来，但是它一切的我们今天基督徒所谈的新约圣经所谈的因信称义的教育全都在这儿呢。亚当跟夏娃是第一对基督徒，知道吗？亚当跟夏娃当他们听到女人的后裔的应许的时候，然后接下来亚当做了一件事，他给他老婆取了一个名字叫夏娃，说这是生命的母亲，众生之母。为什么？因为女人要生一个后裔，要来带来生命，所以夏娃是生命的母亲。所以这句话就表明亚当真的明白上帝在应许他什么。原来那个生命树，在伊甸园里的生命树，他失去了，亚当因着自己的罪失去了吃生命树的权利，对不对？最后是上帝借着女人生的那个后裔把他带回到生命树的面前， 所以他知道说这是生命的母亲。所以亚当因信，而不是因着他的行为。信什么？信谁？信女人的后裔。信女人的后裔，而从这女人的后裔来的完美的义和奖赏，永生的奖赏都算成是他的。所以错误教导四就把这个信心说成是一种对律法的遵行。所以整个的框架，在亚米念派的圣约神学里的框架，都是这种行为之约的框架。上帝就拯救有一个条件，只不过原来的条件，原来在行为之约里面的条件是完美的顺服。现在新的恩典之约还是有条件的，但这个条件不是完美的顺服，是叫你信。这是错的。这有多少人觉得这是改革宗呢？这不是改革宗。No, no, no。行为之约的条件是顺服，然后恩典之约的条件是信心。这是亚米念派，错误教导四。所以而且他另外提到了这种错误的教导，不仅仅是在反对理由里面提到了这种错误的教导，不仅仅是亚米念派，也是他提到一个人叫做苏西尼 Socinian。Socinianism， 苏西尼主义，这个是从意大利兴起的一个反三位一体的异端团体，他们的头目姓苏西尼，对吧？但是他们中好几个苏西尼，然后来他们逃到了这个德国，在海德堡，然后后来又逃到了这个波兰。这些中欧地区，所以，很有趣的是，当亚米纽斯雅科布亚米纽斯，就是这个亚米念派的他们的原来这个最重要的神学家，当他死了之后，在1609年，他原来是这个莱顿大学的教授，对吧？然后当他死了之后，接替他的教授的席位的一个神学家是苏西尼主义者。所以当然我需要强调的是，我在这里面并不是在说所有的亚米念派都是苏西尼主义，他们是两种不同的神学。但是我要说的是，亚米念派在有一些思想上是很危险的，会掉入到更严重的苏西尼的错误。所以亚米念派的人还是相信三位一体啊，这些，对吧？这些最基本的神论、基督论的教义。等到苏西尼主义，苏西尼者是反对三位一体的，所以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异端。如果你是苏西尼主义者，那么你是异端，对吧？亚米念派还没到那个程度。但是在有一些教义上，他们很接近苏西尼的教导，而其中一个就是这个错误教导四。所以异端所宣扬的救恩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异端所宣扬的救恩论就是靠你自己的努力，靠你的行为，不管这个行为是完美的顺服律法也好，还是信和悔改，反正总之是靠着你自己来达到救恩的条件来得到的。为什么我说了这么一大堆这个呢？就是因为这个错误教导四啊很重要，因为甚至包括在今天一些改革宗的神学家也好，或者牧师也好，他们会用这样的语言去谈论恩典之约。就是说认为说恩典之约也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信心。当然 对，在这里面我再往延伸的说，就是说，的确在正统派的神学家里面，有一些人会说，恩典之约和行为之约都是有条件的约，行为之约要求的是对律法的顺服，恩典之约是信心作为条件。这样说已经很危险了 ，OK？ 这样说基本上是，我个人不会这样说，我会按照多特信经来说，是行为之约是有条件的约，而恩典之约则是无条件的约。你可以这样说，无条件的约。但是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他们接下来会紧接着去，紧接着去定义，在这种条件到底是什么条件？他们说这种条件不是功德性的条件，就不是 meritorious condition， 对吧？不是说你靠着这个信心或者悔改去赚得了恩典之约的这个奖赏。他们会说这种条件是结果性的条件，听起来好像很矛盾，对吧？你要么是结果，要么是条件，你怎么整出来一个结果性的条件？它叫 consequent condition。这就是因为他们还是不肯松口。放弃就是在恩典之约上说这个信心是一种条件，但是我们可以很正常的说，恩典之约是白白的无条件的约，因为你在恩典之约当中所设立的任何的条件都是上帝赐给你的，对吧？如果你设立信心，信心是上帝所赐的；如果你设立悔改，悔改之心是上帝所赐的。当然他们想要强调的是说，而如果你要是这样说无条件的恩典之约的话，那人们就变成了反律主义者了，那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对吧？你也不需要信心，也不需要悔改。不，我们不是在说这个。当我们说恩典之约是无条件白白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你不需要信心，你不需要悔改，你不需要顺服，你不需要成圣，不是，而是说这一切都不是条件，而是结果，是上帝拯救你，在恩典之约当中拯救你，拣选你之后的结果，对吧？我们不是反律主义者，把恩典之约说恩典之约是无条件的圣约，并不是反律主义，不是反律主义 ，OK？ 我一定要强调到这儿啊，结果强调的我到第五、第六、第七都没讲。这样有点不太好，我们来赶快进入到第五最后教导五，来，我们来一起开声读：全人类都被上帝接纳到与上帝和好的地位，
进入恩典之约的恩典中，所以没有人应该因为原罪而被定罪，所以每个人都脱离了原罪的罪。所以这个是亚米尼派的
另外一个错误教导，这是亚米尼派的错误的教导，这个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因为他们把耶稣基督的代赎定义成为普世的代赎，而带来了这样的一种神学上的荒谬理论，叫做普世的重生。所以他们说，我正统派说耶稣基督代赎是有限的，但他们说耶稣基督代赎是无限的，是普世的。那给普世的人带来什么好处呢？就是让全人类都进入到了恩典之约。所以从这儿开始，实际上奠定了一种时代论的错误。如果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时代论神学 ，dispensational， 这个是当然，这个在后期并不是跟亚米尼亚派直接产生关系的，但是你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种子已经埋下了。什么叫做时代论呢？对吧？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有的人这个不知道时代论是什么。那天有一个人这个在网上有人问我说：“王一牧师，那个我听别人说你讲了七个月，你是不是时代论呢？”我说：“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因为时代论就讲七个月，我说你这个推理的过程有点快，对吧？我们不是时代论， 时代论说什么呢？时代论说上帝对全人类处理全人类的这种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在亚当堕落之前是一种方式，亚当堕落之后是一种方式，然后洪水来了之后是一种方式，然后在旧约时期是一种方式。在旧约时期就是说上帝与人这种救恩的方途径是通过对摩西律法的顺服和献祭，人是这么得救的。然后到了新约是通过信心跟悔改，所以他把救恩的途径切割成人类历史上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救恩途径，这是错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靠着得救，只有耶稣基督，所以唯一得救的方式只有一个，就是靠着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得救。尽管这个名字在前面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之前是靠着预表和预言的方式实行的，而到了耶稣基督降生之后是靠着这个预表预言的实体真实到来之后 来实行的，但是都是靠着耶稣基督。所以那这种时代论的错误在怎么在这个第五错误教导五体现出来呢？就是他这里面教导说当耶稣完成救恩复活升天之后，全人类都进入到了恩典之约当中，所以全人类都在恩典里。那你说这个恩典是什么恩典呢？就是全人类都脱离了原罪的罪责的恩典。而这是错的，全人类还在亚当里，这是圣经 教导的，全人类都在亚当里，上帝的愤怒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还在彰显。 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信耶稣，对吧？如果你的原罪的罪责已经因着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全人类的都没了，对吧？那你还信耶稣干嘛呢？你不信你也没了，你不信你的罪责也免了，那你信他干嘛？所以这个是与圣经相冲突的这个反对理由，错误教导的反对理由。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的来看错误教导六跟错误教导七。我们来读一下错误教导六。有人利用获取与施行上的区分，
想灌输给粗心大意没有经验时这样思想，就上帝本身而言，他已经决定要把基督的死所带来的益处一律平等施行在每个人身上。至于有人罪得赦免得永生，有人得否，原因在于他们自己的自由选择。恩典是毫无分别的给每一个人，而人有
OK， 所以这里面他提到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说法，就是亚米尼派总想要试图说我们并不是这个律法主义，所以他们总想要避免用这个 merit 这个概念，这是什么功德的概念？他们要完全避免功德的概念，但实际上在他们的神学体系里面，他们还是在用这个概念。所以他们这里面说有人利用获取与施行上的区分，这个里面的翻译不是特别的准确。所谓的获取就是赚得的意思，对吧？你们可以在你们的上面写上，他们想要把 meriting 赚得救恩和另外一个概念叫做 appropriating。来做一个区分，对吧？他们会说哦，我们并不是在谈 meriting 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并不是在谈一个人靠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去赚得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是在谈一个人靠着自己的自由意志 appropriating 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什么是 appropriating 呢？就是 把这个已经在我面前这个东西拿来放在我身上，啊，应用在我身上，施行在我身上，接受，成为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前提条件是什么？这个前提条件是所有的人都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恩典，都摆在每个人面前，然后有一些人用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把这东西拿起来了，有些人则选择没有拿起来。所以他们说这个，所以他们说，哦，因此我们并不是律法主义，哦，因为我们没有谈我们靠自己的功德来获取来赚取这个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恩典是白白的给每一个人。但是你看到了吗？这个也是律法主义，虽然你拒绝了功德的概念，但是你之所以能够 appropriating 用你的自由意志去应用或者施行或者拿起来，而另外一些人没有拿起来，就是这个区别，就是功德的概念，就是功德的概念。所以多特大会在反对理由里面非常轻易非常敏锐的观察出来，这种教导实际上是柏拉修主义。所以看反对理由，我们一起来读。这种教导假装提出一个可以接受的区分，
其实是企图将柏拉修主义作教导的毒素放在实行。
我就不用再讲柏拉修主义是啥了，对吧？来，我们来看错误教导七，基督既不能死，也不必
去死，也没有真的为那些上帝及其所爱并拣选得永生的人死，因为他们不需要基督的死。
为什么他们不需要基督的死呢？啊？为什么他们不需要基督的死？你当然，我是想让你替亚米念派说话，可能你不太愿意，对吧？就是。哦，对，他们可以靠自己，对吧？他们可以靠自己，没错，说得很好。好，那我们来读反对理由。这种教导违反使徒保罗所说，基督爱我，为我舍己。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
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就是已经为他们死了，也违反旧约所说的，我为羊舍命。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二项教义所有的错误教导。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讲了这么一大堆。错误教导，对错误教导有什么问题？对正确教导有什么问题？OK，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今天给我们这段时间来一同思想你所在基督里所设立的这个伟大的恩典之约。主，我们可以因着你的拣选的恩典而白白的得到这一切救赎的恩惠，使我们能够获得重生，获得信心，能够被你称义，被你接纳，借着这个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连接到救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上，让我们能够获得他完美的义的归算，叫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能够被你接纳。主，我们感谢你 这一切的我们所不配得的恩惠，我们也求你能够叫我们更加的有属灵的分辨的能力，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一切试图搅扰我们的错误的教导，因此叫我们能够在救恩的正路上行走的稳。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就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